我还是请我太太念一下这个第三章吧。
有秘书的，哇！
对对对。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人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我还是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是“犯罪与救赎”这个名字。那也会从这两个主要的点里面去看，最后有几个问题可以用来讨论的。对，仍然有一些问题是不是那么清楚的。我们之前读过《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我相信说这几章圣经它特别的重要，因为它把很多事情的它的本质，借着这几章圣经把它启示出来。那好像上次信义弟兄带我们看的第二章圣经里面特别好的一个，就是生与死的这个什么什么在神面前才叫做活的，什么是死的。创世纪的第三章那也是同样的，他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借着第三章来告诉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这些神所定义的这些，比如犯罪啊，比如救赎啊，比如死啊等等。照着顺序，首先来看犯罪或者堕落。人之所以会犯罪，它的起因是因为这个撒旦的引诱和欺骗而造成的。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他就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一早的时候，他最厉害的那个武器就是这个欺骗与这个谎言。 当我们去看这前面这几节的时候，会看见撒旦他是用怎么样去欺骗夏娃，他们犯罪。你会发现他先是找这个夏娃和他对话，在这个思辨讲道理上面，要先让你和他借着这个对话，就慢慢的就把你给引诱进去。当我们查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1到第11节的时候，撒旦同样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会从主耶稣他的回答里面，我们发现一点，前面两次撒旦他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但我们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我们发现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去回答我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直接用神的话怼回去了，没有再和撒旦好像有太多的这个去辩去说的这个过程都没有。但在第三章里面很明显，当撒旦向夏娃去说的时候，神其实真说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夏娃马上他就开始回答了，而且好像一步一步就被他给带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第一点，就是撒旦他很喜欢讲理，你要和他去讲理的话，就很容易就被带进去了。然后他这个第一句话也非常的有意思，他说神岂是真说，他不是说神不是这样子说，或者神完全不是这样子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不一定是，他没有说你肯定不会是，你肯定不是的话，好像我们里面就会有个警觉，他就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这种你不一定是神岂是真说这样的话，叫我们去怀疑神的话。当你一去怀疑神的话的时候，他又借着好像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需要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第六节他说女人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有人就把它和约翰一书的2章16节那个对起来，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引诱他的时候，他总是要好像要借着你肉体里面，你真的有这个需要。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好像说你肉体里面是有这个需要的，他总是借着我们这个肉体的需要，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给骗进去了。接下来当人怀疑神的话的时候，哎，撒旦他的工作就进来了，而人就真的是违背了神的话去吃。而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违背神的话的时候，就是那个犯罪。当他们一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罪的后果，就是罪开始入了这个世界，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就当他们去犯罪的时候，罪一来到的时候，哎，很明显死就进来了。这个死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人开始逃避神。本来是第八节这个似乎是他们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天起得两分，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许多人解释这个可能是指的傍晚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德州傍晚还是很热的，好像是天气有一点凉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候，哎，神总是会来到这个园子里面和亚当夏娃他们同行。但是当这个死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人就开始逃避神了，神这个生命的源头就开始分开了，好像后院里面所种的丝瓜一样，怎么只要把那个藤一割掉，你后面长得再好全部都枯干的，都是枯干的。同样的，当人犯了罪以后，割开了就与神的这个源头，这个就是死的这个表现。那同时还有一个表现，我们会看见说这个肉体就开始做了主。第十二节，当神要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吃这个果子的时候，亚当的回答，这里面就多了很多这个我，就是我，这个我就开始做主，我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所以他就说你所赐给我同居的女人，他好像说实际上不是我的错，其他人的错，我是没有错的。他给了我吃我就吃了，问夏娃的话他也是一样的，蛇引诱我就吃了等等。就看见罪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躲避神，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就开始推卸责任，什么东西都是以我为主，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那以后呢，我们的人更是看见了， 都是我们这个我这个肉体在做这个主人，所有东西都要听我的。我如果饿了，你要马上就给我吃，所以惹我的，我就马上就生气了。所以说了一下，我说哎，我马上要回击，报复回去。这都是这个肉体他在做的这个主人。本来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有了灵以后，他才能叫活人，是灵做主的。一到犯了罪以后，我们就感觉说，哎，这时候就变成了这个肉体开始做主了，什么东西都是要为肉体来安排。同时罪的后果还有就是神的那个审判，里面有几个对蛇的审判，那也是有预言的那个在里面，说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起来伤了蛇的头。第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叫预言，将来在女人的后裔里面有一位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使魔鬼撒旦得到了这个灭亡的这么一位。同时也有对女人的这个罪有一个审判，她在生产上面的痛苦。还有一句话，他就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时候我们也会看见说，家庭里面就会有许多的夫妻的不和，就会有许多的管来管去的这一类的事情在里面。同时男人本来这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树木都是自己长起来的，也能够结果子的，但后来就变成人就需要去耕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大大的增加了这个男人的这个工作。大家都在说忙啊忙啊忙，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并且还有这个肉体的死亡，尘土出来的，最后仍要归回到尘土的这个审判里面。从这一章圣经里面还能够看得出来神救赎的一方面，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我们当这个人犯了罪了以后，那结局那肯定就是一个灭亡，就是一个悲剧。但从神那边出来的话，我们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人犯罪以后，神确实他也带来了那个审判，能得到那个罪的那个后果。但是这一位神他在他里面他是有怜悯的。所以我们也能从这一章圣经里面看到一些说隐藏的一样救赎一样。首先在第八节里面就是神亲自来寻找失散的人。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不好的话，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个东西毁掉就可以了，我们再做一个捏泥人捏得不好再捏一个人。但神他做事情他不是这样的，特别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神当发现人犯罪以后，紧接着他就要来寻找人，寻找这失散的人，好让他的救恩再领到这些犯了罪的人。所以路加福音里面也说他来是要寻找灵魂失散的人。这神他总是先找了我们，不是我们找到神。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还是愿意这样子做，并且要为这个来付上了这个代价。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个皮衣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第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我们看见这个皮子的时候，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动物被杀了，把它的皮剥下来再给人穿上去。所以至少第一个，神使这个无辜的动物，可能是这个羊，就说是羊好了，羊皮来替人去流血，肯定这个羊是死掉了，这个那个流血。那我们从新约里面那再清楚不过了，耶稣基督这个加太书里面说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好把我们能够赎出来，这个就是那个救赎。本来我们能理当应该受神的这样永远的这个审判，永远的灭亡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来流血，就把我们给赎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遮盖或者穿上衣服的这个动作，犯罪了以后人就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补救，就用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做衣服穿在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叶子根本遮不了什么东西的，你叫风一吹一下你根本遮不了这个人的这个羞耻。但神他亲自让这个动物他的皮扒下来穿在人的这个身上，把人的羞耻把人的罪 给遮盖住了。加拉太书里面第三章的27节说，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给穿上去一样。本来那我们是这个不义的犯罪的，但是神让耶稣基督能够披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好像衣服一样给穿上去，他把他的义给加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从这个21节这个皮子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那经文里面还有一处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神的这个定义，就是伊甸园的这条路。23节他就说，神就把亚当夏娃打发他们出了伊甸园，但是呢神没有直接把伊甸园给毁掉了，他就说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当时亚当夏娃他们确实犯罪了，神也对他们有这样的审判，他们也失去了这个伊甸园，但是神没有把伊甸园毁掉，把回伊甸园的那条路给堵死了。但是呢那条路似乎他还在那里，所以当亚当夏娃还有他的后代亚伯啊该隐的时候，在东边一边耕地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个时候仍然能够看得见那个伊甸园的。就像他对他们心里面神还是给他们留了这么一个盼望在那边，就是说仍然是可以见的，也能够让他们平常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当他们在劳力的时候能够望见那里，说我们曾经是从那里出来的，好像那条路还在那边，就是现在进不去了。从后来的圣经里面，我们从出埃及记里，神要叫以色列人造那个会幕的时候，在至圣所和外面的这个圣所的这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幔子遮住了大祭司能够进入到神同在的那个至圣所里面。这个幔子上面实际上它也是绣了这个基路伯，也给我们慢慢的看出来说，现在伊甸园是不见了，后来就伊甸园不见了，但是神似乎给我们仍然留了那个盼望在那里，至少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可以代表以色列人一年进一次那里的，通过那个幔子到神的至圣所里面。当然到后来到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57节他就说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分成两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是能够进去的，进到那个里面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的，能够与神重新再能够和好。到启示录的最后的结尾，他又是让我们看见说，原来神真正的那个伊甸园他已经为我们保留在这个天上了，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就没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只有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每月都能够结果子的那个，它就里面又有河啊，又有漂亮的这个地方，都让我们看见说要让我们重新再回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伊甸园里面，与神能够永远的在一起。分享完了。
林弟兄讲的怎么样？先说好的，一定要先说好的。
我觉得讲到盼望的时候，确实是以前没有想过的，这个神没有把伊甸园给毁掉，然后留了这么一条进伊甸园的这个路，是以前没有想到。讲的挺好的。
我也是觉得非常好，因为那个思路非常的清晰也流畅。我同意碧霞姐妹说的，就是讲到那个回忆电源的路，我还真的也没想过。对，没有被毁掉，我从来没有往这个角度去想。然后我也注意到，就是幔子上该建成弟兄提到说有那个绣了基路伯，这个我也没注意过。对，就促使我愿意就是去，就下课之后愿意再去多找一找。
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碧霞姐说的那点，我之前也没有关注到这里。从讲经文来说，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他这个引的圣经啊，什么都非常的合适，对吧？都非常的合情合理啊，没有任何的争论是对的，他引的东西都很正规。
我也是从后面开始听的，信息对我来说很清楚，
平易近人，
对，平易近人，
循循善诱，没有任何老百姓听不懂的话，这是非常重要。
挺好的，整体都
很
不错，就还是也是比较短啊，我感觉还好像刚刚有 在里边的时候好像就结束了。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没结束，他有问题，对，但是我们先就他的这个 presentation 来讲。
非常好啊，我觉得特别。
我觉得非常好 ,OK。
肯定是比我讲的好多了，然后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讲稿如人，平易近人。
对 对,
对，还有几个点我觉得我也没怎么思想过，之前好像有一次健身领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到过这个无花果树和皮自做的衣服，对，自己做的跟神给你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自己要做的那个漏洞百出，遮不着什么，但是神给你一做那就是好的。这个幔子上的基路伯，这个我也是没有想过，非常好的一点。
我觉得也讲得非常好，就条理非常清楚，引的这个经文也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就是
合适，
嗯，合适，能看得懂，非常的稳吧。
Yeah,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来讲呢，基本上他把这一章呢里面的重点都给你碰到了。按着顺序呢，然后还能够把它组织成一篇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东西，这是不简单的。它不但是讲得很好，而且呢，这样大家对第三章的结构啊各方面都有一个全盘的认识。当他讲完了以后，你觉得嗯很舒服，是不是啊？那这个缺点呢？
还可以有更多讲一讲这个神对人的这个惩罚跟对蛇的这个咒诅是不一样的。这点
哦，哎，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想法，就是说他对人跟对蛇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惩罚，因为对蛇是咒诅，对人他只是说你做了这个事，你要承受这样的后果。但是真正咒诅的是那个蛇。还有另外一个，他说天起了凉风，傍晚的风，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同意。在伊甸园里面，那个时候可能不存在什么天起了凉风，为什么是天起了凉风？吃了之后就觉得天起了凉风，我觉得也可以啊，讲一讲是。
因为有些短的，好像有一些内容就是好像稍微碰了一下，并没有专门去深入的去
可以深入一点
去讲，所以就好像就我听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林弟兄点出来这点了，哎，我就去思考，结果发现他没再讲下去，又往下走了。有些时候是这样，但是因为时间短，所以就好像有些内容，没有，
对啊，
没有深入的讲出来吧，
对啊。不过玛丽说讲这点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讲到啊，就是在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呢，那这是我最大的毛病了啊，就是蜻蜓点水就过去就算了。啊，可是立超讲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你在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听，他会想，因此你如果不留在那里陪他一下呢，他的思想就断掉了。他说，哎，你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就他刚才想那个地方呢，他就过去了啊。这是我觉得立超这一点是讲的是很对，这是我讲到就这个毛病。
我没有什么骨头，我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受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他是没有这些。那个罪进来的，那为什么一开始蛇有这个罪？
究竟是学科学的这个问题不错，这个问题值得去探讨。文磊呢，
整体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查经，可以就像刚才这个立超弟兄也讲 focus 一两点啊，说点更扎心的话。
这是欠骂是吧？但我们因为我们这个 design 是我们这个留的功课其实是 presentation 而不是讲道，也就是说你要尽量在这章里面挖出东西来，那至于你能够把它组织起来当然是很好，可是也不见得要这样组织，所以林弟兄是听懂了我的意思。
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是对有的点，就比如说像22节就说那人一定与我们相似，哎，这个就我感觉有点这个有点疑问。说了照着形象照的，怎么这时候反而有相似了呢？为什么这个时候亚当才给他妻子起名字？
嗯，
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之前一直喊了啥。
烧饭。
然后，如果还像我们前两次的那个风格的话，就比如说，哎，这是我觉得第一次出现那个荆棘和吉利，出现这个东西。然后还有说那个害怕，那个说那个当人说我在云中听你们声音，我就害怕，跟害怕好像也是第一次出现这个。他为什么会
？Mark 是蛮用功的，开始注意到一些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这个方法上的问题。那这个我也同意，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解释圣经也好，在讲道也好呢，它总是有两条路数。林弟兄走的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路数，那我比较建议弟兄姐妹呢，尤其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呢， 多尝试另外一种路数。是哪两种路数呢？有一个是衍生性的讲道，就是说你呢把自己从圣经里面所得出来的明白呢告诉大家。所以林立兄在讲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解，他大概什么意思呢，他都把这个答案就直接告诉大家了。当然听的是很容易听，就是说你不太需要费脑筋啊。可是还有一个办法呢，就不是把你所明白的那个明白告诉大家，而是你去引导弟兄姐妹去面对这个圣经，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去得到他的那个明白那个结论啊，这个不太一样的。那林弟兄这样讲呢，的确是使徒的吩咐，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是没错的。只是说呢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尤其对于现在的这种知识分子啊，耳朵发痒的，讲过好几次了，就是说你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你要让他注意的是神的话，非但是让他注意，而且是像这个他女儿讲的这样，以前我没想过，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啊、哦！尤其呢，就现在有 AI 啊 ，AI 能够想到的，弟兄姐妹大概都能想到。我们现在尤其要让大家知道说，圣经里面有多么丰富啊，要不然大家就是很容易耳朵发痒，他觉得，哎呀，今天能够听到一点点都不错了。弟兄姐妹可以往这方面去摸索摸索啊。
我补充一个问题，神这个亚当说的时候就说你是尘土，你本是尘土，荣耀归于尘土。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提说他吹的那口气，是吧？
是
啊，他比如用道人，但是他没说那个，就是说这里边没说那个。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呢，就牵涉到我们啊、林弟兄是已经做了这个功课了，只是说呢，他做的有点功课做的太好，所以答案都已经太完满。有一个手续呢，总是挺好的，就像我们做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了，举的例子也比较多。后面的圣经有哪些话是从这张圣经里面衍生出来的？比如说林弟兄讲了，他这样犯罪以后呢，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啊。实际上呢，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呢，这个话呢，它不是个道理，你可以说是保罗读这张圣经以后他的一个读后感。他看到这张圣经，他可以很清楚的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没有这张圣经，没有人能够这样说，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经过是很重要，然后他怎么读这个圣经，这个很厉害了啊！他把这件事件的那个重点之一讲出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林弟兄还讲了一个呢，他其实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啊，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林弟兄讲这个道路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很少去注意到这个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那刚才 Mark 提这个问题，费的那口气，这后来的圣经有没有在解这件事情？有没有哪一段的圣经，哪一个先知性的人物，或者是使徒，或者是旧约的人物，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从他的话里面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真言还是传道书说什么什么灵魂又归到神那里？
对了，哇，林弟兄厉害哦，所罗门的话。
哦，所罗门的话。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所以等于这些先知啊，他替我们打了这个话摆在圣经里面，这个就是铁板钉钉的答案。也就告诉我们，刚才这个林弟兄女儿讲那个是很对的。他的咒诅是对着神，他对人呢、啊、他只是讲到一些后果。那这个后果里面呢，你本出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归嘛。所以 Mark 才会问这个问题。诶，他讲到说身体出于尘土，归于尘土，那灵呢？诶，我们的灵还要归于神啊，归于赐灵的神。这句话呢，是所罗门把耶和华没讲完的话给他讲出来了，这个厉害哦。所以为什么说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尘土仍归于地，这是耶和华的话。可是他读到这个东西，他问的问题跟 Mark 一样，所以你也知道 Mark 你应该叫 Solomon 了。那灵人仍然要向神叫的，人的灵魂本来就不是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死亡的，对吧？所以虽然这里没有交代，可是后面的圣经给我们交代。那从这样讲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从这张圣经出来？哎，这个应该是一个 怎么讲啊，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做的功课。当然这个功课不容易做啊，但是也没这么难，因为往往是一些我们很熟的圣经，像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对吧？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后来的圣经怎么解释创世纪第三章，大家能不能想出来？还有哪一个？还有没有？
对不起，先拿姐妹开刀。
先拿姐妹开刀，好。
对，因为第三章一开始姐妹不是中计嘛，那受骗上当，那我就想到是哥林多前书吧，讲到女人讲到了问题的时候，说先什么的是女人，
起初犯罪的是女人，不是男人。
对对，
所以你看看这个所谓圣经的话啊，往往是他对前面圣经的话的一个再陈述，对吧？那句话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因为照着创世纪第三章，起初犯罪的是啥？是女人，不是男人。但这个就一定牵扯到林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撒旦为什么要找女人？或者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对这个现象，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现象，撒旦蛇在找的是女人，这是一个现象，那他为什么会去找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不可以再换一换这个问题，还可以怎么问？
为什么不找亚当？
但是还没有能够再让我们比较接近这个问题的核心。那这个，因为我们问这个问题不只是好奇啊，
怎么样？
女人的弱点是什么？
啊，对对对，
不是，我先说男人的弱点。为什么要找姐妹？我觉得是神没有跟姐妹说，跟这个女人说所有的这些规矩是怎么回事。他到亚当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规矩跟亚当说了，所以亚当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姐妹好好说这棵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园里面所有的规矩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大亮光啊，都是因为丈夫没跟她交代好嘛，很有道理的。这一定是这个答案其中之一，就是女人所得到的耶和华的吩咐不是第一手的吩咐。
对，是从男人那里来的。
是男人那里转述来的。那这个男人讲话是不是像林弟兄讲话这么准确？这个就很难讲，对吧？很多人像我整天就是被我太太讲说讲话不准确。那我的确也是这样，讲话不准确。有的人就讲话很准确。你们教会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有这个恩赐，就是他传话传得非常准确，他传完了以后没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我觉得夏强弟兄肯定可以。
仔细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赐哦。大卫派仆人去找拿巴要东西，十个人呢，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讲。所谓十个人呢，就是说你讲错了别人会帮你指正。他们十个人到了拿巴那里就照大卫的话讲。这个好重要哦，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操练跟恩赐，就是你讲话要准确干净利落，对吧？那这个夏娃所得到的信息到底亚当跟他传了多少都成问题，是不是？那当然亚当那时候他不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想说他这个人是有缺点的，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犯罪，他应该是讲得很清楚的。假设亚当是一个照着神形象造的，他也不可能不是个好丈夫，因为他那时候还没犯罪。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皮球又踢回来女人这边，是女人的理解恐怕有问题。那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这个蛇为什么找女人？
第三章英文圣经里头看到一个中文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当夏娃吃那个果实的时候，她的先生也在她旁边，也不是说她不在。
怎么说呢？
第六节后半段哈，她说 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那中文的话我就看不到 who was with her， 她只是说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但英文的话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生就在妻子旁边，那先生一句话都没吭，也没有阻止。所以这个是从英文的圣经读了之后。
你这个是 New International 是不是？
对对对对。
Yeah， New International 不可信。
不可信。
他这是引申出来的一个意思。你看 King James 他就讲说 gave also unto her husband with her。 这个 with her doesn't mean 他的丈夫是一直在他旁边，只是说他吃了这个果子又给他丈夫吃了。有英语译本呢根本就没这个讲究。这个所说的 with her 呢，是说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夏娃给他吃。那这个 NIV 就直接把它翻成白话，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他身边。那这就是 NIV 的很危险的地方，不清楚的意思他把它讲清楚了。可是你这么一讲呢，就带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了。
但这里又引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先生不知道他妻子给他吃的是什么果实，这也有一点说不过去。他如果知道他给他吃的是什么果汁，他为什么还吃呢？
这个倒是不难解，因为首先我们就去看刚才我们提出来这个保罗所说的，起先犯罪的是女人啊，不是男人。男人是因为听了妻子的话，所以从保罗的这个话来讲起来呢，他的意思显然不是说蛇跟女人讲话的时候男人在旁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整个的这个 scenario, 整个的剧本都是要改变的，那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从圣经看起来呢，应该是蛇跟女人在的时候男人不在旁边，只是他拿果子给他丈夫吃。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果子其实是园中任何一棵树的果子，神指着哪一棵树，你告诉你不能吃，你去吃了都有它的后果。而且女人大概常常拿东西给她丈夫吃。但也有人讲说啊，因为耶和华说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对吧？所以也有人这么解说，是啊，夏娃告诉他说你吃了没关系，还蛮好吃的。那这个也可以叫做 with her, 就跟他站在一起的意思，立场一致，对不对？大家一致反美一样。
个人的问题的话，其实就是我就说我自己，我吃东西的话，我是最喜欢问问题的，就是说这是什么。那也就是往往问了这么不明智的问题，结果煮菜的人就很生气。
对，你就很瘦，你就是很瘦。
我就在想，亚当他那么的聪明，每一个动物来到他面前，他可以给有这个能力给他取名字，而且不重复，动物他都可以这样做。果子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他应该都认得，他也很清楚知道那一颗不可吃的果子长得是什么样，这是我的猜测。我个人而言比较纳闷的就是说他吃了，意思就是说他跟神对着干，
对，
而且他知道他在吃什么。
你有一个假设，就是所有的果子只有一颗，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三棵苹果树，神造的时候它是各样的树，它没有说各样的树只有一种，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树呢，你不能只有一颗的。
嗯，所以就是说，
对，
同一个果子可能是不同的树长出来的。
对，这绝对是可能的，因为它连近方舟都是一对一对。我们现在也知道嘛，当然我不是植物学家，可你不能只有一棵梨树、一棵苹果树是不行的。它各样的树，它不是说每一样只有一棵，如果每样只有一棵，那 make sense。对吧？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三章十七节耶和华责备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这个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你不是糊里糊涂吃的，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啊。因此至少呢，另外一种猜想也是有可能，就是夏娃明明告诉他说了，这果子吃了没什么，而且蛮好的，一吃就聪明了。或者说呢，他们两个夏娃就摘下来吃了，在马上拿给亚当吃，这个时间是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讲的啊，而刚才林弟兄也讲了一部分，就是这个给他做衣服啊什么什么的啊，以及对他这个后裔的影响啊，林弟兄稍微讲了一点点，就是说有一些的圣经呢，他那个情节没讲得清楚啊，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比如说两个人什么时候他们发现他赤身露体，不是夏娃吃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的丈夫吃了他们才发现赤身露体。那夏娃可能是在蛇的面前他就咬了一口，那拿给亚当吃呢，可能蛇已经不在了，溜了。那夏娃自己吃的时候好像没有说他赤身露体，对吧？那这是这种情节上的事情啊，你可以去稍微摸索摸索，这不见得要下结论，也没有什么对错。就这里夏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到底他根本的东西啊，就不在乎亚当是不是能够判别，而是他吃了这个果子呢，神算他有罪，神算他有责任，那就表示呢，亚当吃这个果子呢，不完全是他太太哄他啊，他可能是个怎么讲啊，同时也轻看了神的话。那我们刚才讨论那个问题，到底蛇为什么找女人？因为这个事情就很重要啊，因为这一下子啊，明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对所有教会的姐妹开始另眼相看。蛇先找女人，她为什么找女人？除了女人的命令不是直接从神来，是她丈夫告诉她，还有什么？
女人可能比较
喜欢讲话，
比较敢，
喜欢讲话，或者说夏娃的错除了 听了蛇的话，他还有什么错？
比较感性吧，就是
没有没有，要先问一下亚当，他没问。
先问一下亚当，为什么他应该先问一下亚当？
他是亚当的帮助者。
对，他是亚当的帮助，而且他对于这棵树不是完全没有知识。他如果完全不知道，蛇就不这样对他讲话。蛇对他讲话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夏娃知道园中有这个某棵树果子不可以吃的这个规矩，他也说了，其他的果子可以随便吃，唯有园当中这棵树呢，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那有很多人讲说，神也讲不可摸，那个就是比较小问题了。总之呢，夏娃是稍微知道一些的。那稍微知道一些，蛇又来跟你讲话，那你又是帮助你丈夫的，你这个规矩也是从你丈夫来的，对不对？那难道你不应该跟他商量商量吗？所以这个是一个肯定的，也是其中的原因。那蛇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找女人，显然在这个时候亚当不在他身边，他落单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夏强讲那个 NIV 的翻译呢，他真的是这样翻是蛮会引起争议的啊。
你们刚才说到那个首先犯罪的是女人那个经文在哪里？我没找到。
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二章的第13节。
因为在提摩太在罗马书里说到是罪是有一人说，也这个人指的是亚当。
是那个是亚当没错。
所以说所以提摩太前书这里如果我现在读中文的话，其实也没有说是只是说女人被引诱啊，现在罪里啊，他也没有说是女人先犯罪啊。
所谓的被引诱呢，是其实是就是那个意思了。他这样用呢，他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这个林弟兄在这次讲的东西，他里面有一个偷跑步。哪一个偷跑步呢？他一开头他就讲到，他就把罪这个词拿出来，其实这章里面没这个词，他只是受引诱。所以你看他们保罗他们的功力就是这样子。
他有一点就是说，在哪说那个私欲怀胎那个，但个人被试探，还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像在这个我们目前创世纪前三章都没有提到私欲这个，那在这里边的话，那亚当的私欲在哪里？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所以在他犯罪之前，实际上没有所谓的私欲。这个私欲呢，就是说从你自己出来的一个 desire。 那个雅各书讲的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你先有了私欲才有罪，它只是说你里边的罪怎么样成为一个掌权的势力，乃是从你的肉体的私欲出来的。那这个私欲在创世纪三章里面是用哪两个字来代表的呢？能不能找出来？
如果要找的话，就是说那个就是女人说那个嘛，女人见那个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
可喜爱
悦人的眼目吗？
恋慕吗？不是，
那个是后面，恋慕是在后面的，对不对？因为你要悦人的眼目一定不是，为什么？因为神造伊甸园的时候，他就是要悦人的眼目，悦人的眼目本身它不是个错的事情，神造就像我们看风景觉得很好看，这不叫私欲，对吧？私欲在这里边最清楚从地方出来的，
就那个如神能知道善恶，是不是这里？
也不是，因为它是善恶，至少你不能讲得这么清楚。私欲在这章里面其实最清楚的两个字，就是他真的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才出现的两个字。这两个字是神造他们的时候不在哪里的。林弟兄女儿找到了是不是？
没，眼睛就明亮吗？不是吧？知道吗？
你要念得很慢，其实中文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眼睛就明亮了。
然后呢？
就知道。
然后呢？知道什么？
自己。
呀，自己。他开始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自己。这个自己啊，就是罪在人身上的第一个表现。那这你必须要习惯圣经这个用词啊，像他刚才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话也准确，因为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算是一个，他们从一人所谓入了世界，从这对父母来的，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算一个，那这一个有一部分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决定，这个不应该做的决定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立刻开始有一个所谓的知道自己。那知道自己什么呢？赤身露体。这个赤身露体在这一章里面最重要对应的字是什么？对应的字词是什么？本来学 promise 它是你可以知道什么？
善恶。
善恶，他现在知道善恶没有？
没有。
真的吗？
知道，知道。
他怎么知道？
神评价了呀，神后面说了呀，神在后面不是21节说了吗？那如果我们
现在还没讲呢，就不用神讲，因为他是自己知道的。这不是神告诉他，这他自己知道。所谓赤身露体是善还是恶？如果不是恶，他就不用遮了，对不对？但他第一个知道的恶是从哪里显出来的？
看到对方身上，
也看到自己。他突然发现说，这个东西是可羞耻的。直接就回答林弟兄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赤身露体？本来不觉得羞耻，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羞耻，没有所谓的羞耻。羞耻是一个对于善恶的判断，对不对？所以这一章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讲到犯罪到底怎么回事，虽然他没点出这个字来。那亚当夏娃他们那时候最可怜，就是他得了新冠，他没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就是还好有个名字叫做新冠，所以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往上面一套，是不是新冠，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只知道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关系也改变了，可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个词儿。那这时候他们发现一个东西叫做恶，这个恶呢是从你我彼此的身上出来的。蛇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林弟兄直接讲说啊，是从起初就是说谎，这也是后来的圣经解释这段话。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叫做说谎，他为什么说是说谎？这个谎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啊。他这个说谎是什么？是改变神的话，是在神的话里面让你从另外一个逻辑进口去看。当你进口去看说你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个话是基本上来讲它不是个谎话，它是个骗局。因为它没告诉你说呢你会开始分辨善恶了，只是说呢你这个分辨从哪儿出来的，你为什么会分辨呢？因为白纸点上黑点了，所以白纸本来不知道什么是黑的，它一下知道是黑的，知道黑白分明。但是我也没告诉你这个黑点你再也去不掉了。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好厉害，好厉害一个。你不能说从道理上他讲错了。你是不是知道善恶？知道。但是我没告诉你这个善恶是在你自己身上。对吧？就像在中国买了一个烂尾楼啊，我房子不要了我还去欠银行贷款，你看看有这种事情吗？事先没搞清楚啊。
没有完全的听懂刚刚你说的那一说、yeah. 说就说他本来是个白纸，然后他点了一个黑点，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个黑点去不掉，然后你后来又说，其实善恶是在你自己身上。
对，
这个我没有听懂
啊。我能够想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白纸了。神造他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是甚好，所以他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对不对？所以他像一张白纸一样。因此呢，虽然说你们不能分辨善恶嘛，啊。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这么重要，因为那个世界没有恶，不但它是一张白纸，整个世界都是干净的。那现在蛇要给他一个办法让他能够分辨善恶，所用的办法是让你这张白纸点上一个黑点，突然你知道什么是善恶了。可是蛇没有告诉你，你这个黑点再也去不掉，你是以身试法来明白什么是善恶，可是你被关在监牢里了。That's the whole trick. 你听说他是说谎的，其实他起初就是骗人的。
对，这个地方我就想能不能插我刚刚那个问题。
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一开始造的所有的都甚好，没有全部都是白纸，那怎么突然进来这个蛇？
哎，对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先把刚才那个大概解释一下，然后呢，就刚才那个没什么问题。一般来讲，你看我们都信主好多年了，可是你难得有一个机会把这个问题比较讨论到点上，大家都打马虎眼过去，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东西很危险啊！整个魔鬼的作为就是这样，说为什么要守住神的话，守住神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因为有很多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去更改，它是很危险。本来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因为本来没有羞耻， 他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罪到底是在哪里显出来？在伊甸园的哪里显出来？都不是在他自己身上显出来。他之所以能够分辨善恶，是因为他身上有了恶了，这下糟糕。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有了恶了，那这个恶的表现，要套到雅各书呢，就是自己私欲。所谓私欲，从自己出来的一个。所以你看，你光看这个字啊，他们就知道自己。他第一个知道的不是对方了。啊，你已经不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我体会到就是我自己有遮盖的必要。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啊？就林弟兄替自己织裙子，哎，这不是太太替你做哎。你知道自己的人一定做什么？底下的字很重要。你什么叫做引导弟兄姐妹看圣经？所以你不要替他下结论。第一个知道自己，第二个呢，知道自己以后一定干什么？
为自己，
一定为自己，准不准？很厉害啊，然后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害怕，然后就干什么？隐藏自己。神开始问他们，就一定做什么？保护自己。所以这个自己很恐怖啊。可是我们现在我们最习惯的就是自己，我们以为什么叫做灵魂苏醒，就是我们一生呢就跟这里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一生就是在为自己，知道自己，保护自己，隐藏自己，对不对？我们以为那个自己是我，其实那个自己不是，那个自己是最近了我的肉体作王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我们以为它是 me， 是我的 self identity。 得救是什么？灵魂苏醒，我才发现说那个不是我，那个不是我。我一生为了这个自己做自己的奴仆，我还以为那是自己。其实我们真正的 ID， 我们真正的身份证，不是我们以为的自己。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什么叫做一个新人，一个苏醒的灵魂？我们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儿女？你一定要让他这件事情上稍微有点观念，灵魂不能再这样子了。所以这个箴言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仆人骑马，王子走路。听过这句话？这什么意思？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仆人骑马，王子走路。你先要定义这个自己，这个自己在这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最准确的定义是什么？那就是吃了以后啊，我们后来知道这个东西叫做罪。所以进来以后呢，从夏娃他当时的考虑，当他这样考虑的时候，严格的说你要不能说他犯罪，只是这个显出来以后，他整个人生的秩序。以什么东西为准呢？不是以神的话为准，也不是以他的职分为准，他的职分是帮助他先生的，也不是以他的灵魂为准，而完全是以他的肉体为准，是肉体的眼睛看得好看，肉体的嘴巴觉得吃了好吃。那基本上以后都是以这个东西为准了。我们现在你怎么知道肉体最大呢？就是说你的肉体要去上厕所，你一定要去。你肉体要生病了呢，他会告诉你说你赶快带我去看医生，对不对？你肉体要死了呢，你拿他没有办法。可是反过来讲呢，假如你的灵魂觉得我生病了，你的肉体会跟你讲说没有关系，不要去教会，再睡一下就好。你的灵魂要下地狱，你的肉体是不关心的。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就是当他死亡的时候，其实他那个肉体并没有什么，接近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开始为自己担心，因为他发现里面还有一个自己是完全没准备好的。那个自己等我的身体死了要去哪里？当然你不信主的人讲不清楚，对不对？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但这个自己这两个字是一直被忽视的啊，就是刚才谁问的这个私欲，对不对？私欲的这里其实是这个东西，吃了以后出来。那再回到刚才，这我们今天这个讨论不完了啊，但是大家有兴趣，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讨论啊。还是回到一个刚才的问题，蛇为什么要找女人？那或者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蛇要来找女人开刀，找女人入手，这个现象今天还存在不存在？
要看你怎么看，看哪一个角度。
就是看你怎么看嘛。
我觉得犯罪之后，坠入了世界之后，男女平等了。
啊，真的、啊，反正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没有说女人就。当然了，圣经还是说先犯罪，或者说先那个被诱惑了。
受引诱的是女人。
对，受引诱的，对。
是下
了。对。但如果说。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这是你的觉得还是你有圣经的根据？
这是我的觉得。对，
嗯，的觉得。OK。Mark 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现象还存在不存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女人 有没有他一个特别容易被撒旦选中的这个弱点，以及他被选中的时候呢，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失败的这个特色在里面，至少原来的特色还在不在？
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比如现在这个，我十二岁，最近这这些
讲小声一点没关系，
就像是个女权主义啊这些
哦。
搞平权，如果从顺应来说，所谓的男女平等这个定义只是说你的形象样式，但是呢这个平等就被我们世界人做成这种所谓的平权，就是男人要怎样女人也要怎样，如果你不怎样这就是一个感觉不平等，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诱惑的声音，但好多女孩子听到之后就觉得哇，我们要和男人所谓的要平等，也很不好讲，因为你去讲这个观点的时候，因为圣经说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但是这姊妹去
刚才讲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而且你讲得清楚的时候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地方，就是把平等跟平权两个字直接拿出来，这个大家一听就懂，你不犯大家的错误啊，就是你用平等我就用平等在那边跟你争，你把两个字一分呢，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也就两个定义是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这个女人的这个弱点是选中女人的这个特点，我们这样讲哈，她在不在？
我就先不说了，我姐妹在旁边瞪着我，
而且还有录音，每次讲都有录音，
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很简单嘛，你就问他嘛，他既然在你旁边，那你就问他啊。
哎呀，这个很聪明，就是说之前说是先被引诱的是女人，那是在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那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现象？撒旦还是要先去找女人，然后女人身上有没有什么特质是撒旦容易找的？有什么特质是他容易被引诱的？
嗯，
那我不会说，他让我说，我说我不会说，那还是请别人说吧。
你讲话准确，不会说跟不敢说是两回事儿。
我真的不会说，对。
你不会说，你会说，那现在就剩建成了。建成讲完，我们剩下两个夏娃才可以讲。建成，你觉得这个特色还在不在？
因为就是我问的那个问题，本来想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一会儿能不能把这个这一段给剪掉，要不然的话，明天你发到教会里面的话我就完了。
看圣灵的感动
啊。我认为说撒旦之所以他先找女人，那肯定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因为他现在他还会在教会里面还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他才说他不要女人去管辖这个男人。
我其实刚刚想的是跟那个夏夏弟兄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受引诱的这个不分男女都差不多，可能在现今这个社会，可能弟兄们可能更容易受引诱。
对，一点都没错。
你要说你为什么就女人比较容易成为那个被寻找的对象，我觉得可能就是女人可能比较心软吧。
嗯。
比较爱美，比较心软，所以可能就常常。
那是比较爱吃吧。红丽呢？
我刚才听了一句话，我感觉对我触动很深，就是夏娃没有跟亚当商量。我在想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商量呢？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在。然后为什么先去找女人？我就在想，就继续刚才说的那个，是不是当时他们两个虽然已经是怎么讲，可以
确定恋爱关系，我一听就好好笑。我们在台湾没这话，你说他们两个已经确定恋爱关系，所以然后怎么样？
所以是不是作为女夏娃来讲，她是不是没有认清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嗯，
就比如说是一个帮助者的身份，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最最重要的啊，不是说女人怎样，男人怎样，因为真的我们犯罪之后呢，你说谁容易受引诱？男人容易受引诱，谁的定性最强啊？女人的定性最强。你看这些做了不起的事情，什么办孤儿院啊，她可以坚持到底的，常常都是女人啊。而且一个老太太，她可以做好了不起的事情，你就很难看见一个老头，对吧？这女人她心不乱，她定性很强，所以你要从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实际你光看圣经你也晓得，新约里面那个姐妹表现多好，那弟兄一天到晚出乱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现实社会上，就是先生找老小三的多呢，还是太太找的叫什么？我们连这个名字都没有，你看看，对吧？所以从现实的社会来讲，以及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更容易受引诱的其实是男人。但是这个不是问题，而且这东西 讨论下去呢，其实是没价值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原因以及圣经给我们的线索呢，其实很少。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蛇聪明不聪明，你要确定这件事情。蛇会不会选错对象？蛇为什么选女人？他会不会告诉你？我们会不会明白？所以基本上来说呢，一个比较安全的想法，尤其是对姐妹来讲，你一个比较能够保护自己的想法，在撒旦面前保护自己想法，就是说呢，蛇选择女人这个族类的原因呢，恐怕不是我所能够明白的。就好像刚才林弟兄已经说了，蛇肯定有它的原因的。但是我如果觉得说，哎，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你就轻敌了。因为撒旦是非常厉害，他不会选错的，他绝对有他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呢，我们在这里再分析啊，恐怕也搞不出来啊。这是我们心里要晓得，蛇选中的是女人，保罗又还这样讲，就表示说呢，这个问题恐怕还存在。因此，姐妹呢，你在什么时候要小心呢？你在做头的时候，你在替弟兄啊，尤其替别的弟兄。打算出建议啊什么什么，你都要小心点。很多时候你不见得需要拿主张啊，你有时候你像刚才林弟兄女儿讲得很对，人心好嘛，那觉得这些又是一件好事，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就是要去问一问啊。像夫妻之间的话呢，解答红利的问题呢，就是说夫妻之间呢啊，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同心的在做就对了，不要瞒着一方去做。你瞒着一方去做就很会制造问题。很多的夫妻他瞒着一方干什么，给家里面寄钱啊什么什么的，闹出来就是得不偿失了啊。好多好多，你尽量的坦诚商量，就彼此顺服是很重要的啊。不要随便自作主张，尤其不要随便替别的弟兄拿主张去建议。所以这个是讲到林弟兄刚才那个问题。那这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呢，我们是不是下次再来继续讨论这一章呢？因为这一章实在是它牵涉到好多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机会去讨论。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少有这样讨论的机会，就是把焦点留在这里，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个一致的看见是很重要的啊。